这里是诺维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2月29号，公元2007年2月1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党人论西党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欧盟与加拿大通过支持藏农和谈决议案。保护动物活动人士抗议中共非法屠宰动物，专家担忧全球变暖将使西藏病船迅速消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命列全球第四大独裁者，介绍西藏传统古图节。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欧洲联盟与加拿大通过支持藏种和谈决议案，下面请听各项的报道。
尽管中国政府尽力阻止欧盟这等有关西藏问题决议案，但是欧盟不顾中共施压，于昨天星期四制定西藏问题决议案，提升对西藏的关注。根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本周一开始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召开的欧盟会议上，昨天通过表决制定了一项有关西藏问题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政府和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之间不应该因为政治与历史分歧使双方的谈判受阻。决议案要求中国政府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下，为了中国领土的完整统一以及满足西藏人民的意愿，展开藏中实质性的和谈，来尽早解决西藏问题。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表示，欧盟通过这一决议案显示了欧盟同美国和其他欧洲各国在共同推动藏中和谈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从而扩大对西藏问题的声援。此外，昨天星期四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召开的加拿大国会会议上，就支持藏中和谈的议案方面一致通过表决制定了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和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应该走向实质性的谈判，中国应该在其宪法的框架内，按照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以中间道路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给予西藏高度自治。对此，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副主席玛丽·贝特·马凯表示，在加拿大国会通过的这项决议案说明加拿大在西藏问题上长期给予的关注和支持。玛丽希望藏中能找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决议方案，来达到互利的标准。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诺维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保护动物活动人士抗议中共非法屠宰动物。下面请听李金美多的详细报道。
一批保护动物组织的活动人士日前在中国驻比利时布鲁塞尔大使馆前举行示威，抗议中国政府用暴力手段非法屠宰动物，使用动物皮毛制作服装。根据故乡网消息，本周二，比利时保护动物组织和反皮毛时装组织的成员和支持者在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前手举抗议横额和标语，高呼口号抗议中国政府虐待和屠杀动物。一批过街民众也自发性地参加示威，共同要求抵制购买中国皮毛货品。比利时反皮毛时装组织成员玛利亚尼·胡伯兹表示，由于抗议活动是在中国大使馆前举行，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但是他们还要继续在吸引媒体的地方展开活动，并将在出售皮毛时装的商业中心举行更大范围的抗议示威活动。消息指出，当地警察向示威者透露，中国大使不在办公室，示威者回应说，每次有示威抗议活动，中国大使都会逃之夭夭。每年西藏的各种纪念活动日，藏人在比利时中国使馆前举行示威时，中国大使也会回避数天。示威者说，不过据说中国大使总会在每次示威后查看新闻报道，因此我们的活动也会引起他的注意。此外，设立在土耳其、澳大利亚、巴西和以色列等国的保护动物组织成员也在各自国家的中国大使馆前举行了示威游行，抗议中国政府残忍屠杀和虐待动物，并在世界各国非法销售大量的动物皮毛。
请继续收听由诺维西党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随着全球变暖的影响，科学家担心，作为亚洲地区多处冰川源头和 各大江河发源地的西藏病川将会大面积消失融化。中国每日电讯报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长期监测冰川的科学家刘世印的话指出，西藏高原冰川退化现象日趋严重，值得大家关注。他说，从1960年开始监测西藏冰川以来，冰川退化速度已经超过了10%。邻居联合国发展计划报告显示，如果每年平均温度一直上升，西藏高原冰川每年将建设50平方公里，到本世纪末西藏高原冰川将可能全部消失。报告中指出，如果这项灾难不遏制，中国将会受到严峻威胁，同时对中国西南部地区的3亿农牧民的生存造成巨大威胁。专家担心，西藏冰川一旦出现大面积变化，不仅对长江、黄河的水域构成影响，同时对东南亚的湄公河等连接亚洲地区的冰川也将受到影响。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名列全球第4大独裁者。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详细报道。
美国大观杂志报道，世界十大独裁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因为严重迫害人权名列全球第4大独裁者。苏丹领导人巴希尔因在过去4年来至少屠杀了20万人，被排名第一。根据大观杂志统计，全球约有70个国家有独裁者统治。自由作家戴维·华勒茜斯基依据国际人权观察组织、国际特赦组织、无国界记者组织、美国国务院报告排定了前十大独裁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从排名第6上升到第4。排名第一的苏丹领导人巴希尔从1989年在位到今天，以达佛区种族灭绝屠杀蝉联第一名。在过去4年来，至少20万人被屠杀，全国有530万人流离失所，约70万人逃离苏丹。其次是北韩首脑金正日，从1994年开始掌权以来，除了进行核武实验外，北韩侵犯人权现象严重，使他名列前茅。第三名是伊朗和梅尼，去年排名第9。虽然伊朗有总统，但实际上是由和梅尼与12个监护人委员会主导伊朗的决策、核武计划以及自由度等。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排名第4，主要是中国迫害人权的辉煌记录。依照美国国务院认定，在胡锦涛的领导下，中国有22项侵犯人权领域，包括刑求、强迫堕胎、劳改、拘禁宗教团体人士、政府贪污腐败行为、限制言论以及媒体自由等。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今天是西藏一年一度传统的曲圭节、藏语城古图节，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详细介绍。
今天是西藏一年一度传统的曲圭节，我们藏语称古图，也就是年团宴。每年藏历腊月29号，当太阳西落的时候，西藏人民家家户户都要过29号面团宴及古图。除夕的前2天，家家户户都要进行大扫除，在墙上贴着各种新年的吉祥物。在29号晚饭以前，必须要打扫干净厨房，并且在正中墙上用干面粉或者糌粑粉撒上八吉祥物象征。在大门上或者院子中央，用石灰粉画上象征吉祥永恒的各种标号。有的人在自家的房梁上画很多白粉点，表示人们长寿、粮食丰收。藏历腊月29号的古图面团宴是按照日期名称命名的，古即酒，表示29号，兔是饭和面食的意思。西藏人民每年多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全家欢聚，共享面团宴。古兔的面团里包着各种东西，有不同9种的象征物分别包进面团中央，谁吃出了什么都要在餐桌上引起一阵阵赞美或者讨论声。例如，吃到包有十字面团，预示将到的一年里他的心肠硬， 木炭预示心黑，辣椒表示嘴如刀，羊毛说明心肠软，桃干预示健康，豌豆预示机灵等等。在欢笑中结束骨头之后，开始了激烈又恐怖的驱鬼活动。人们把吃剩的面供在早已准备好的破陶罐里面，意味着他们在被驱赶之前可以饱餐一顿。到了一定的时间，主人家端起破陶盆朝交叉路口厉声呼唤着狂奔而去，众人高举青稞火炬高声大呼。每当这个时候，西藏各地区的交叉路口或者大街小巷都会涌动着送鬼的人群，血红的火炬在乌黑夜色里显得格外的炫耀，呼唤声奔跑声此起彼伏嚷成一片。中共没有武装入侵西藏之前，每年的西藏腊月29号骨兔日，在布达拉宫广场和木日寺以及各地的寺院都要举行隆重的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喇嘛跳绳活动来驱鬼消灾。但是自从中国政府在西藏执政以后，这些仪轨完全消失了。而今天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囊耶寺僧人在大成经院广场举行了焚烧巨大的多玛，以证明驱鬼和鬼魂消失的宗教活动，并且点燃了无数的酥油灯来祈祷烧香，祈愿新的一年和平万事如意。
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歌中塔喀尔冈布转高的达赖喇嘛的魅力。曾多次听过达赖喇嘛演讲的一名西方学者说，我不是佛教徒，但我特别喜欢听达赖喇嘛的弘法，他讲的话中包含了所有宗教的净化部分，给人传授的是净化心灵和发展爱心的智慧和艺术。自从人类社会有了部落、民族和国家等地域性的文化、政治、经济概念以来，每个人都是一个特定的群体的成员，如果一个群体的利益和生存受到另外一个群体的侵害和威胁，或两个群体之间爆发战争时，双方的领导人和平民百姓都异口同声地称对方为敌人。不过历史上出现过深兄甘地为代表的提倡通过非暴力与敌人进行斗争的领袖人物，但没有一个政治领袖像达赖喇嘛那样教导大家以爱心对待敌人。十年前从西藏流亡到印度，现在旅居美国的一名西藏妇女说，我原来在被中共占领的西藏时，从心底里仇恨中国人，甚至梦想自己能变成仗剑天涯的侠女，将战警侵占我们国家的敌人。我流亡到印度的达仁萨拉后，进入了西藏流亡政府办的一所学校，达赖喇嘛每年至少一次到我们学校来视察，他总是对我们强调，全人类是一家，这个世界是我们共同拥有的唯一的家。如果大家都学会宽容和理解别人，敌人这个词将会从人类的语言中消失。作为西藏人，我们要学会不恨汉人，不敌视汉人，要学会用爱心对待汉人同胞。同时我也拜读了达赖喇嘛的不说著作，我原本对中国人充满仇恨的脑袋不知不觉地被达赖喇嘛的教诲所改造，现在我真的不把中国人视为敌人。许多旅居欧美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认为，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所描述的达赖喇嘛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物。一位华人学者说，以前我在中国时，我总是认为达赖喇嘛是一个青面獠牙、疑心分裂的中国恶人，我认为连西藏人一定会恨死他。当时我对达赖喇嘛和西藏的认识完全基于中国官方的宣传教育。以上听到的是由歌中转告的达赖喇嘛的魅力，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民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